好，跟旁边说一下，你是蒙保护的。我常在思想哈，在这个末日的现象这个时代当中，基督徒跟一般的没有信主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当我常在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更珍惜到神给我们圣经的宝贵，你同意吗？我更珍惜到上帝借着圣经已经教导我们很多东西，我们却不知道，如果我们没有好好读圣经的话。所以今天讲到说进入超自然的保护签受印，我是跟着圣经的原则来跟大家分享，你要带着信心领受，阿们。好吧，我们看下一页。我觉得好像我们的天父并没有把一些好像要做的事情不告诉我们，因为圣经上已经记载了，圣经上已经记载的事情就会即将要在这世界上看到。好像不是一个，如果你做爸爸的，然后台风要来，你不会跟小孩讲说，哎，小孩子没事的，没事的，你明明知道大新闻，台风要来，你会怎么做？小孩子要预备好，我们的门窗把它定下来，把玻璃不要被吹破，是不是这样子？甚至会跟小孩讲说，小朋友们，我们去那个礼堂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比较高，今天晚上就不睡家里啦，可能会淹水，是不是？你会让你的孩子知道说你要预备好，你同意吗？要预备好。所以神一直借着圣经告诉我们的目的是要怎么样？要保护我们，阿们。我们要预备好，要保护我们。所以事实上在我们过去，我们叫做牧主先锋，先锋就是说把未来的要发生的事情事先神会告诉我们，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但是神的百姓已经事先知道了，事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神的百姓的心已经预备好了。你觉得这样子好不好？这样是好的。所以我们来读一下神的话，看圣经上怎么说对末世征兆的记载。来，我们读一下神的话。
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
阿们。你有没有去想一想，这十几年来比起过去的现象更明显的这些的经文是不是已经发生在我们当中？更明显，好像转眼之间有人一直在提到说，哦，那个2003年的 SARS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怎么现在又发生另外一个传染的疾病？转眼之间你好像又回忆到说过去好像有地震，无论是日本的地震，无论是这个南亚的海啸，近十几年来都持续的发生，世界上的记载一直在发生，还有包括打仗的事情，国攻打国都有危险。好像这个圣经的记载并没有说这个事情不会发生，而是一个趋向一个方向，是说这个事情一直重复的发生。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都会觉得说，哦，不会的，不会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但是你知道吗，神有他一个心意。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人的罪越来越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人的罪越来越高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发生审判。当这世界越走越堕落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审判的开始。但是我相信我们不要害怕。我们看下一页。当我在思想最近有遇到一些这个，无论是这个瘟疫在中国，我们讲的是武汉的这个的疫冠状的那个病变哈。当我在思想的时候，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开始，并不是末日来到，是一个很小的震动。可这个震动就好像要我们更醒过来。你知道美国在几年前有个震动叫什么？九一一的震动，是不是？你知道我回忆那时候在震动的时候， 911双子星大楼倒下来的时候，全美国开始，很多人开始寻求神，很多人开始转向神，有没有？开始进到教会，纽约的地方开始有人寻求神的面，谦卑下来。我想到圣经的故事里面，好，真的是，我们来读一下神的话。
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我觉得神正在做一件事情。我发现911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你觉得人心有谦卑下来吗？有没有？有谦卑下来耶。我发现当世界在震动的时候，有一个好的转化，是什么转化？人的心怎么样？谦卑下来。你知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有两个个案哈。我想问一下，最近你有跟上这个读经进度的举手一下。好，我们放下，再高一点，我看一下读经进度。好，请放下啊，可能60%-70%。我鼓励弟兄姐妹，神乐意的借着他的话来告诉我们。我最近在读经的时候，读到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一直在读到说，哇，我不明白耶，当神派摩西向亚老说话的时候，法老说话的时候，结果一直记载法老的心怎么样？刚硬。我一直没有办法明白说，哇，神降了一个灾，然后法老的心还是刚硬，神又降了一个灾，法老心还是刚硬。我一直没有办法明白，可是我突然发现，那叫做一个权势，你同意吗？是一个权势，那个权势霸占了法老的心，甚至到最后，全埃及这个灭命的天使来了，死了那么多人，法老的心愿意让以色列人出去，可是后来又怎么样？后来心又刚硬了。跟旁边讲一下说，心刚硬是有邪灵的作为。我们最近在小家聚会哈，小家聚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分享说，她就是没有办法忍受得住，每次她晚上之前就会想要看连续剧，她明明知道不许看，可她就忍不住就想要看。她就跟我们分享说，她看那个连续剧看完之后呢，啊，又很后悔啊，可是搞得又很晚睡觉，然后每次都说，哎呀，我只要看一滴滴就好了。最后后来手机一看，又看得好晚。后来我们就在里面讨论说，怎么会这样子呢？你明明不想看，为什么你会一直想看，一直想看，一直想看呢？后来我们就明白了，我们明白了，那位基督徒他所需要的是圣灵的帮助。阿们。跟旁边说一下说，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就后来我们劝他说，你需要被圣灵的充满，你需要来聚会，你需要得到上帝的帮助，因为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后来他在小家做的见证说，很奇妙，他变了，他睡觉前不再做同样的事情。给神一个掌声，阿们。你知道我以前哈，早期我在听这个江妈妈的信息的时候，江牧师的信息的时候，江牧师正好讲到谦卑那个信息，他讲的时候我觉得我没事啊，反正我也不是那么杰出的人，没什么好骄傲的啊。可江妈妈讲话，江牧师讲话的时候，记得那个信息里面跟我讲说，很多时候那个骄傲的现象是因为环境的变化才会显出来。他就举例说明，当你跟一个同事同质性非常高的时候，然后当老板称赞他不称赞你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些嫉妒。哎，我听进去了，就怕有一天我的工作本来做好好的，后来有一天老板把我的工作拿给另外一个同事做，变成我跟他做的事情是同样的性质，结果老板果然称赞那个同事。后来我发现我对那个同事的表情就变了，我发现说， 你怎么拿我的风头？本来是我的工作，你把我做那么好，害我都感觉没什么面子。我本来以为我很谦卑的，后来我发现我是如此的骄傲。原来我发现那个骄傲是一个根源，在我里面还没有显出来，可是环境可以显出我的骄傲。就后来我想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会后追求他来到这个前面回应祷告，我就为我自己的这种很不好的内在的现象很难过。我就跟神说，神啊，求你挪去我这样子的骄傲的性格，因为我跟我的同事本来是好端端的没事，就是因为老板把我们的工作摆得一模一样，害我这样子对他很不高兴。后来当我跟神悔改之后，我看到一个图像，我看到我是一个戴面具的人，那个面具突然拿下来的时候，我的脸好像以前的一个恐怖电影叫做什么叫做 Bloody Friday， 好像是一种那个就是一个很丑陋的邪灵在我身上，就是那脸上都是血丝，这样子都是血丝，这样画了很多血丝。然后神就跟我讲说，那就是骄傲的邪灵。我一看了吓一跳，我说，主啊，我不要邪灵在我身上，求你赦免我，赦免我，赦免我，跟主悔改。从此以后我有个开窍，我的开窍是我发现每一个人都有原罪。这边讲到法老，神说，我们来读一下出埃及记十章三节。来，
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我们继续往下念，
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在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面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
你知道当的时候神要这样子的降灾在埃及的时候，法老还是不肯自卑。你读圣经的时候一直想说，耶和华任凭法老心刚硬，因为耶和华并没有释放他的能力叫人谦卑下来。我们若没有神的帮助，若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是谦卑不下来的。我们很需要上帝的帮助，我们很需要有人听的耳。所以当神要救我们脱离骄傲的时候，神有办法。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约拿书三章六节。来，
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
当神差派约拿去劝告这尼尼微王的时候，尼尼微王接到这个信息怎么样？谦卑下来，谦卑下来。我感觉到神正在震动这个世界，使这个世界开始醒过来的时候，开始愿意下宝座，开始愿意下宝座。我觉得这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机会。我不是说好像别人发生什么事情是别人指责别人，而是我认识到神做事的原则。我们看下一页，什么叫神做事的原则？因为我刚刚说到那个罪的根源就是我们的老亚当的性格，怎么样？骄傲。但是感谢主，跟旁边说一下，我们有救了。感谢耶稣，因为耶稣把谦卑带到这个地上来。真的，真的不是我们从小读这个国民生活须知就会谦卑的，你同意吗？因为那个罪源的根部就在我们里面深深的扎进去，我们没有环境没有显出来就看不出来，可是环境一显出来就显出我们的骄傲。但是感谢神，耶稣给我们一个盼望。我们来读一下神的话，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我们继续往下念，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
耶稣已经邀请我们了，他已经邀请我们跟他学习，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耶稣已经主动的鼓励我们来学习，你开心吗？他既然邀请我们，他一定会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开始学习。主啊，你的心里柔和谦卑，我向你学习，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主我愿意，我的心就必得享安息。我每次早上起来的时候，我都看到这个一个号码叫做611，好几次哦，6:11611，我就说神啊，你在向我说话吗？今天早上也是，神说是的，我感觉到神要告诉我，就是说今天我这个骄傲的人就是被骄傲所掳，我可以得释放了，阿们。来，我们来宣告一下，来，我可以得释放，阿们，我们可以得释放，因为神已经把这样的一个应许赐给我们，你不再受到这个骄傲的权势的辖制。那我自己感觉到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都在描述如何活出一个谦卑的生命。江牧师的信息，各小家有听过谦卑的举手一下，有听过谦卑的，我们再举高一点，我看一下，就听过谦卑的，好，我们放下来90%哈。我鼓励弟兄姐妹，谦卑是一个生命的彰显，不是我们头脑的知识。如果你听过，你感觉到说你还想再听，再来操练，我鼓励你，我们继续蒙光照，继续得到上帝的帮助。我们来读一下那个有关谦卑的经文，下一页，谦卑的经文下一页。好，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
阿们，我们只要存心谦卑哈。很多时候我们很难看到别人比我们自己强，因为我们不知道对方的价值，我们只知道我们的强项，用我们的强项跟对方来比。你知道有一次，我觉得是好几年前的事情，我有一个新的感受。那时候小孩子太太在坐月子，我们请的那个保姆来我们家，就做很卑微的工作啊，对不对？做很卑微的工作，而且保姆为人非常的谦和，然后我跟他讲什么他就愿意做什么。我总觉得他好像是来服侍我的，因为我付他钱，他来服侍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就后来保姆快做完的时候，他说：“哎，玉腾，你可不可以带我去这个大那个 Costco 买一下东西？我想买一个礼物给我的儿子，在中国的儿子这样子。”结果我就好好 K 啊，我带你去啊，我就带他去了。就后来要结账的时候，我要找那个保姆，结果我找不到。后来我看到一个很高贵的妇人在那边选衣服，我说：“哎，那个是谁啊？”我仔细一看，哎，怎么是我保姆？非常高贵，一个充满了一个尊贵的身份，正在为他的儿子选择衣服。我突然看到他的时候，我非常的敬佩他。我说：“你那么辛苦的赚钱，就是为了你的儿子，把钱寄回中国，让你的儿子穿到那么好的衣服。”他那个尊贵的表情跟尊贵的身份，好像是个高贵的妇人站在我面前。我突然明白了，他离开我家就是一个尊贵的妇人，而且他身上所散发出那样子一个仆人的馨香，那么卑微的听主人的话，使我想到圣经上写的说：“神的众仆人啊。”原来上帝称呼我们是谁？是谁？跟朋友们说一下，我们是神的仆人。原来上帝称呼我们要学习做仆人，不是做那种高高在上的指挥的，去做仆人服侍上帝。哎，我突然间看到他的时候，我才蒙光照说：“哦，原来神称呼我们是神的众仆人，是要我们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 我们个人彼此帮补。我很高兴哈，那个上次的受洗，有好多弟兄姐妹加入服事的行列，给他们个掌声。这是一个仆人的表现，这是仆人的表现。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哈，你在家教育小孩子的时候，要让他们学习服事，你同意吗？你教育你的小朋友的时候，让他们学习做家事。我觉得中国父母最辛苦的地方是对孩子太宠，却不知道我们的孩子有老亚当的后代，我们的小孩子有老亚当那个后代骄傲的个性，你同意吗？因为我们都是有原罪的。最近有人问我们说，哎，你们怎么样管教孩子啊？后来我就突然间想起来，感谢神呢，那时候我们有听到教牧师的教导，要用管教的杖把孩子的那个迷糊赶出去，对不对？管教的杖再怎么打一百下，手指骨头也不会断，那是一个藤条加上一个皮的那个边，皮的那个手在上面，不会有打到孩子骨折或怎么样的，只是一个把那个他的迷糊赶出去。就后来感谢神，因为这样子一个如何教养孩童的教导，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拿管教的杖来管教他们。我记得有一次，我要我的小孩降服下来，要说认错，就是跟我不愿意，就不愿意，不承认，而且不愿意服输。我突然想到说，哦，原来我们都中毒了，就是不听话，就是不听话啊！那个像法老一样心硬，那个心硬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就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不愿意认错的话，这个爱心拍还要再打一下。如果再不愿意的话，还要加一下，变打两下。如果你可以去听那个教养孩童的教导。就后来我心里面很难过，还是不愿意，就一直加上去。后来他那个刚硬的心突然间破掉了，哎，突然间服下来了。服下来完之后呢，他开始听我的话，本来是不听的，就像法老一样不听不听不听，哎，开始听的时候呢，以后我只要跟他讲说，哦哦，插头不能摸哦，管教的杖要来咯，就插头就不摸了，再摸下去就被电死了。可是 他开始听进去了，哦哦，这个这个 booster 不能站上去哦，不能站上去哦，管教杖要来咯，噗，屁股立刻淋到 booster 上面，我们给神一个掌声。结果后来我们在餐厅的时候，有一个旁边桌的妈妈看到我们小孩那么乖，屁股淋在 booster 上面可以淋那么久，看完就很称赞我们说，哇，你们的孩子教的真好啊。然后转头看他两个儿子，你们哪，看你们这样子啊，就开始骂他孩子。我说，哎，我为他的儿子很心疼哈。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有把人的骄傲赶走，不服刚硬，从小给他一个柔软的心，把那个迷糊赶出去。所以弟兄姐妹，真的不要把孩子举得太高，你举得越高，到时候青少年的时候，哎，那个老亚当的性格出来的时候，那个悖逆的现象很明显，有些人有这种现象，哎，那时候就很难处理。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到谦卑何等的宝贵。我们读一下以赛亚书50:4，来，
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
我觉得我们在美国这个环境哈，是一个人权非常高的环境，你同意吗？人权，所谓人权就是人本，人本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主张自己的意思。怎么讲？要说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一个自己意识很强的人的时候，很难去听得进去。 我们才刚刚在青年小家他们听谦卑第一盘讲到说要单纯像小孩子的样式，有人听的耳，我就分享到我也感触很深哈。那个单纯像小孩子的样式是一个可塑性的。我那时候在教那个小孩子打乒乓球哈，那小孩子哦，好像那个很可塑性的粘土一样，他本来是这样子，只会这样子打，只会这样打，这样打啊。我就说不行不行，你要右转，然后要弯下来，然后要手要这样，他手是抓你的手啊，他要这样子，我就把他完全的把他折回来哈，折回来之后呢，哎，他竟然那么柔软的被我折耶，给神一个掌声。我把他折回来之后，他就不用他旧习惯，好像这样子，他就突然间就这样子，然后就一直学。学这个乒乓球的101课，就是正手然后挡球。哎，我突然发现原来一个受教者的心是何等的重要，因为叔叔难得可以教他，如果他说不要叔叔不要碰我，那怎么办？他失去那个机会，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既然听到谦卑的第一盘说要转化成像小子的样式，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价值放下来。我还想到我们上次不是有请到这个美国国手吗？记不记得 Angela 关啊？我很感动的地方我跟大家分享，他是个美国国手，所以我的头脑都会想说，哎，他可能会来到我们当中表现出几套绝招给我们学一下，是不是啊？就没有哎，他来就说他很想要跟小孩子打球，他很喜欢陪小孩子玩。我就看到他就站在那个旁边拿100颗球，就砰发给小孩子球，那小孩子排队每人接一颗球，砰砰砰砰砰，然后他好开心哦。然后他后来有一个小朋友2岁，吵着要回家，他竟然说2岁也可以打球，请那个爸爸把那个2岁小朋友就抱在乒乓球桌上面，他就握了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小手，然后他请我发球给那个小朋友打，他就握那小朋友的小手，然后就请他这样子练习打，然后练习打。那小朋友当然坐在上面，当然他的周围半径很小啊，所以就要发给他很近，他才打到了球啊。结果后来我发歪了，那个国手就用他的手把球再拍回去，然后再握小朋友的手，再给他打。啊，就我看到那小朋友好开心哦，然后笑容满面。他虽然使我感到一个耶稣的形象。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面前来，他说他突然让我感觉到说一个没有愿意摆架子的形象那么的低下，如果我的话我会觉得说哎呀浪费时间，何必浪费这个时间陪小孩子玩那么久。弟兄姐妹，那是一个耶稣的性情，因为这位姐妹是 homeschool 的，他在基督教的信仰跟他的生命已经被耶稣得着，所以就活出耶稣谦和的样子，他使我感到羡慕。哎，他真的是很会传福音，因为那是福音朋友的家庭，所以那个爸爸看得好开心哦，因为小朋友有打到乒乓球。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做见证哈，因为我觉得我们分享谦卑并不是一个知识性的东西，而是一个生命的感染力。所以我们先邀请我们的姐妹 Amy 姐妹来分享谦卑，请在人听的下一页。
真的 Hello，我带了做了草稿，真的很怕上讲台，所以昨天玉腾跟我说要我昨天晚上跟我说要我今天做见证，我真的还蛮紧张的。后来想了想，祷告了一下，说第一要学会要操练谦卑顺服，另一方面真的是要应该为神做见证，来归荣耀给神哈。就是我就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一个经历，就是去年 年底的时候，圣诞节前哈、啊，我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身体就不太舒服，就发现了一个肿块，身体里有一个肿块。那当时就有点担心，就上网说要查一查是什么原因啊，不查做好，一查完就心里就更担心了，就有很不好的预感。那我老公就为我来祷告，就说你啊，安慰我说你不要胡思乱想啊，你应该先看看医生再说呀。然后我就去赶紧去预约医生，但是因为年底嘛都放假，然后那医生就约不到，最快的也要大半个月以后了，所以没有办法，只有等。那当时呢，接下来我们就全家就按照原计划就出去度假旅游啊，就旅行的过程中我就一直在就是告诉自己不要去想那网上看到的东西，但是那你知道那个症状还在，那个肿块还在，所以就有一个惧怕在里面，就甚至我就还是更多的在网上去找一些文章，想证明自己没事。那查完的结果当然往往相反了，就越看越紧张，越害怕，越不平安。结果就回来以后呢，就感谢主，正好赶上全教会有一个推行叫什么全教会得胜读经计划。那就从1月1号开始，我就跟我老公开始每天找时间一起来读圣经。我就发现当我读圣经的时候，就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就特别是读到诗篇的时候，里面有一些经文，我感觉就是神就要那些经用那些经文来安慰我，亲自安慰我，所以我就很平安。那刚才金明讲到说读经计划读到使徒行传，我才发现我跟我老公好像读错了那个新约的部分，我们顺着马太福音读到马可了，所以回家今天还要赶功课，要再给他读回来。对，不过多多益善没关系。然后我想说什么，就是那几天读经的时候，我就发现虽然那些身体的症状还在，但是我里面真的的确因着读经我就平安了很多。那感谢主，就是在我看医生的前两天，师母和玉腾就很谢谢他们说愿意到家里来为我祷告。那天他们来了，然后就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先用方言来祷告。要真的说实话，我对方言的医治和能力其实不是特别了解，所以就是但是我虽然我会说方言哈，但是我在只是在那种特定的氛围，特会啊，会后追求啊，那种人多的时候大家讲我才能讲得出来。如果你让我自己讲，自己祷告的时候讲方言，或者说是为自己家里人祷告的时候讲方言，我真的说实话讲不出来，我也不会讲，就是觉得怪怪的。但是那天我就是，不过后来我知道这其实就是我里面的一个骄傲和自以为是，我觉得就是我就自以为是，所以就拦阻和限制了神的能力和神的做工，这就是我里面的一个骄傲。那天因着师母说了我们先用方言祷告，我就是说好吧，那我就谦卑一下，顺服一下，然后我就跟着开始用方言祷告。那开始很小声的祷告，我就觉得哎，我的灵就好像被提升了，然后就好像感觉是那个电源找到了插座一样，就是祷告声音也越来越大，然后我就感觉那个能力也越来越强。就是虽然我没有用我自己懂的话就语言来在祷告，但是我的灵里很强烈的感觉到我在斥责一切疾病权势的离开，我能感觉到神的医治在运行。所以我就非常的鼓励大家哈，就是平时真的要尽量多用方言祷告，如果你没有没关系，你就跟神求。因为接下来我看医生，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了吗？就是医生就居然找不到，完全找不到那个肿块，然后就说他说根据我的经验，你没有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你都不用吃药，你就也不用担心。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吗？然后今天早上出来前我还特意再检查了一下，那肿块一点都没有了。就是感谢主，真是归荣耀给神。我就说觉得说就是你看，从2020年开年以来，玉腾和师母一直在讲我们得胜的根基要从心灵强健开始哈。我觉得心灵强健一方面真的是要从读圣经开始，你真正要有一个谦卑的心，跟随圣灵这个教会的水流，这个圣经的话，神的话就是我们随时患难时的帮助哈，患难时的帮助和安慰。就是你不管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真的这里面那个平安 里面的那个里面的平安是不能被这个世界所夺去的。然后昨天我读到诗篇32篇，然后我就想在我结束之前给大家读一下32篇6章7节哈。我现在每天读圣经真的是怀着一个感恩敬畏的心，因为我知道神的话是真的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是真的很真实。那诗篇32篇6到7节，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阿们，
阿们。谢谢艾米姐妹。神知道我们会遇到一些挑战，所以神界的安童牧师告诉我们说，2020年开始每一天都要有一个经文来祝福自己，你记得吗？这叫做应许的经文哈。所以今天发给大家每一章，对不对？好吧，我们彼此祝福一下，两个彼此祝福一下，用那个经文念给他听，为他做个祝福祷告，好不好？两个彼此祝福一下，这是祝福经文，两个祝福一下。你用这个经文来祝福对方，神的话语大有能力，宣告出来，或者念一遍都可以，宣告出来。神的应许永远不改变，怎么样？你觉得这个经文有对你得到力量的举手一下。阿们，请放下来。哇，80%哈。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既然先知事先告诉我们说，每一天要用一个神的应许的经文来祝福彼此，祝福自己，我鼓励你哈，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面，甚至你宣告出来。当你宣告出来的时候，你的思想里面更多是上帝的话，更多是上帝的话。我觉得哈，我们真的是操练内在生活，我们的思想里面一直要归向耶稣，一直要归向耶稣哈。我知道最近因为这样的一个世界性的流感，我可以估计每天可能收到这个微信或者是这个 LINE 的讯息，可能会每天可能会超过30个吧，30个到50个。你觉得超过30个？你有超过30个举手一下。30个，超过30个的每天，差不多哈，有人超过30个。我真的是我不敢再看下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发现我的心思意念里面如果不转向耶稣的时候，我是非常的脆弱，你同意吗？你知道吗？在那个美国双子星大楼倒的时候，不是有新闻吗？就是那飞机嘘砰然后烧起来，对不对？你知道吗？那时候开始有人进入忧郁症，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消息？因为整天看那个新闻，我记得那时候我整天看新闻的时候，我只要看到头上有一台飞机，我就感觉飞机就掉到头上，开始有一个害怕，你同意吗？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跟旁边说一下，要保守我们的心，也保守我们的眼目。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哈，我们多多的操练，多多的操练，开始赞美升空。我觉得在这个环境里面，我鼓励你开始操练内在生活。一早起来怎么样？哈利路亚！你愿不愿意？一早起来就哈利路亚！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哈。那个上礼拜蒙恩传道来讲道的时候，他说他想要讲诗篇91篇，他就问我说：“哎，你们那个金牌团队可不可以唱比较给力的诗歌？”后来我回想到，哦，我们金牌团队刚好唱的那首歌很棒哎！我跟蒙恩说是唱那个高唱哈利路亚上，中文怎么样？啊，扬声唱哈利路亚。我突然感觉有个印证， 好像虽然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负面的消息，但是跟我们说一下，我们要扬声唱哈利路亚，我们要起来操练赞美，起来操练赞美，随时赞美神空，随时赞美神空。我还记得那时候有一次我们公司宣布裁员的时候，哎，我真的觉得那整个公司的那个低气压压得我充满了害怕，然后听到我旁边的同事在那边哭，我就觉得好像整个的气氛好像笼罩的乌云密布。后来我就想到说，江牧师说过，当乌云密布的时候，我们要用赞美的声音冲破这个乌云。就后来我就跑去参加弟兄会，然后就跟弟兄讲，跟弟兄们讲说，我要来，我们来赞美神，因为公司正在裁员。然后就在弟兄会里面，哈利路亚，赞美神，赞美神，赞美神，就像现在有点像这样的一样，我宣告，宣告神的保护，宣告神的保护，我不会有事的，哈利路亚。宣告完之后，后来下午就充满了平安，回到公司的岗位上，就亲眼看到老板拿一个黄色的这个叫什么？黄色的通知书吧，啊，就到每一个 cubicle， 哎，请你出来一下，哎，就出去了。下一个，哎，请你出来一下，哎，出来。黄皮书里面一的是裁员或者是留下来哈，哇，那时候整下午的气氛非常的糟糕。后来看到我一个同事快哭出来了，我就说你还好吧？然后他就说，我才刚拿到绿卡，我怎么办？我未婚妻要来美国，我没了。他意思说他婚姻也没了，绿卡也没，他一直在这里想哭了，你知道？我就跟他讲说，没关系，你有没有去过教会？我想为你做祝福祷告。有啦有啦有啦，我去过一次啦，我去过一次，我这礼拜一定去，我这礼拜一定去。他立刻答应我这礼拜一定去教会这样子。后来我就祝福他，为他跟他传福音，跟他传福音之后，他就开始静下来，静下来之后，他就说好多了，好多了。然后他就那礼拜天真的答应跟我去教会了，就去那么一次，就去了，去教会，然后敬拜神。弟兄姐妹，当震荡来的时候，人的心会柔软下来，柔软下来。可是我们自己的心要预备好，随时赞美神空。第二点，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征战，让基督是我思想的家，随时专研仰望耶稣，让基督是我思想的家，而且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规模。所以为什么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开始每早晨起来读神的话语。我想分享一位姐妹的见证，她本来是读经的这个生活习惯是忙啊忙啊忙啊，忙到最后下午就读点圣经，或甚至是就漏掉了。就后来她决定说，2020年开始，她要把读圣经摆在优先次序。结果她就愿意参加我们的这个线上的读经，每早晨8:30，他愿意参加，然后他就开始，这个月来，每次都看到他上线，我就很惊讶。我昨天就问他说：“哇，你每个礼拜每天都上线哈，怎么样？有什么不一样？”他说：“哎，给他一个新的次序，什么次序呢？就是一早开始。”刚刚读什么经文？每早晨怎么样？开通我的耳朵。他从早上开始，就借着读圣经，然后他灵里面开始强壮。他昨天跟我分享到说，因为这样子的生活，他开始生活有次序，他感觉到心里面很踏实。然后他开始带领他家人开始祷告，特别在这个流行性感冒的时候，流行性的疾病的时候，他的先生也开始愿意跟他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先需要我们自己的灵性刚强，阿们吗？我们需要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哈，等候神。那个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讲到什么？我们来背一下：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觉得这些日子哈，也许户外的活动会少一些啊，因为我们要顾及到这个传染疾病的问题，所以有些活动可能会取消。可是感谢神，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更有时间怎么样？
等候神。
阿们。我们不再像过去一样那么多的应酬，也许我们更多的时间空下来，跟旁边说一下，空下的时间不要去看新闻哦。
空下的时间不要去看新闻哦。
你真的要保守你的心。我鼓励你空下来的时间开始亲近神，操练等候神。这个真理我们已经教导很久，大家都知道哈。可是我鼓励你要去做，不是停留在头脑的知识。我很感恩，我常跟太太约说，哎，我们来等候神。他说好啊，我们就两个人一起亲近神。哎，有时候半小时，有时候一小时。弟兄姐妹，你亲近神，神就亲近你，这是一个信心的动作。你亲近神的时候，神就向你显明。刚在领圣餐的时候，我就有个感触很深，我只不过是亲近神，然后神就向我显明逾越节的样子。神把这个旧约的逾越节跟被杀的羔羊连上去，突然间使我开始有信心说，主阿们阿们阿们，即使是严重的传染疾病，耶稣受了鞭伤，我怎么样？我得医治。因为他显现耶稣受鞭伤的图像，在我等候神的时候，我刚开始觉得好奇怪哦，怎么一个皮肤突然间啪啪，然后血就一直流下来。我就想到那天读圣经读到说，以色列百姓涂上那个门楣的血，耶稣的血洒下来，以色列百姓并不是他们没有罪，而是因为他们接受了耶稣的救赎。来，我们跟我们自己讲一下，说我们要接受耶稣的救赎。我前面讲到，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当尼尼微城被宣告审判的时候，尼尼微城的弟兄姐妹，尼尼微城的百姓，做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是他们悔改在神面前自卑，自卑下宝座。在这个神要开始管教，这个神所疼爱必责备管教，当神开始管教世界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下宝座？当你下宝座的时候，这个灾就离开了，是不是？另外一点，如果你读圣经的话，我鼓励弟兄姐妹加入我们礼拜二的祷告会，因为我们的祭司可以在神的宝座面前代求。在旷野的时候，亚伦代表大祭司跟神代求的时候，结果以色列百姓的瘟疫就停止了。你愿意吗？你愿意成为祭司的身份来向神祈求吗？我们请敬拜团队预备一下。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愿意学习谦卑的样式。主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谦和之子》，我们一起来回应说，主啊，我羡慕你的生命。一起起立。我羡慕你的生命，我羡慕你的生命。每当我想到环境震动，人心开始谦卑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也要讨神的喜悦。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愿意谦卑蒙受上帝的恩典。可是我也很渴望，神啊，你怜悯为念，让我还有机会向我亚洲的家人传福音，你同意吗？所以我们需要代祷，恳求神在这个震荡的时间越短越好。当人心柔软的时候，就接受福音。我昨天看到一个小短片，在武汉有一个基督徒戴了口罩，戴了眼罩，然后在街上走出来， 就像许多人传福音，告诉他们救恩的宝贵，结果我亲眼看到聆听的人心里面那么柔软，因为谦卑下来了，福音很容易传。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当有震动的时候，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走向灭亡，神的心意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救，你同意吗？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多多的为我们的家族代祷，多多为我们的亲友代祷，让他们能够踏进神的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耶稣牵着自己，信心拿到你的经文，传到前面来回应，你到前面来回应说我要进入逾越节的祝福，你到拿到经文到前面来，你说主啊，我要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主啊，我虽然四面有患难，可是这灾却不临近我，主啊，我活在你的保护之下， 因为这个血已经洒在我们的身上。你愿不愿意到前面来说，主，我领受你的祝福，我领受你的祝福，我领受你的祝福，有血洒落在我们的身上，我领受你的祝福，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救赎我到旷野来服侍他，阿们。因为耶和华救赎我离开埃及，就是为了要存留我的性命来服侍他，你愿意吗？你愿意在逾越节里面离开埃及到旷野来服侍上帝吗？你愿意吗？好不好？你带着信心，你带着信心，不再有惧怕，不再有担忧，而是你要使更多人得救，好不好？有血洒落在我身上，这就是逾越节。我羡慕耶稣的谦和，我也渴望跟他有同样的心情。你可以拿着经文到前面来说，主，我愿意，我愿意效法你的样式，遵守你的命令，我愿意谦卑的与你同行，好不好？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经文在手上，我们再唱一遍。耶稣，我羡慕你的心情。
是人的美，珍贵
眷顾，耶稣为你成为咒诅，不再有害怕，不再有害怕，爱里没有惧怕，不再有害怕，不再有害怕。感觉到你心里面下沉，经上说应当一无挂虑，应当一无挂虑，你渴望把你的挂虑交托给神，你可以到前面第一排来，好不好？你可以到第一排来说，你也把你的挂虑交托给神，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的祷告祈求来到主的面前，耶稣要把我们的挂虑背走。如果你有挂虑，可以到第一排来，小家长可以为你做祝福祷告。我们当中不应该有挂虑，不应该有挂虑。我们当中，如果你有挂虑的，可以到第一排来说：“主，我把这挂虑交托给你，把你的挂虑交托给神。”站第一排好不好？第一排，把你的挂虑交托给主。主说的，应当已无挂虑。我们再唱一遍的时候，我们小家长为我们弟兄姐妹来祷告，当将你一切的挂虑交托给神。好吧，我们再唱一遍的时候，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了咒诅，心中不要害怕，你愿意谦卑的与神同行，把你的挂虑交给神。宣告出神的话来，用神的话支持你，坚固你。你可以把神的话朗读出来，说：“主，谢谢你把这个话给我。你的话语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是我的山寨。”宣告出来。我爱慕你的话语。谢谢你厚恩待我。谢谢你，我的心里要快乐，我要因你的救恩快乐。谢谢你，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为耶和华是以厚恩待我们的。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宝血厚厚遮盖我们每个家庭。谢谢你，谢谢你遮盖我们。你可以把神的话记下来。
风。